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向内找的力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梅影。这里我就把最近经历的一次闯关心得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希望对过病业关的同修有所帮助。今年单位安排体检，同在单位工作的我丈夫非得要我去体检不可，我想也不必太逆他的意，就如期去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一测血压，高压200多，低压130多，心跳120。第二天丈夫去查到此结果，回家立刻为我量血压，结果也是如此。我知道这是旧势力来势汹汹对我的迫害，是想利用我丈夫强制我去医院打针吃药降血压，把我好端端的身体给弄垮，用心非常险恶。我丈夫是从事实证科学的专家学者，受无神论唯物论的毒害非常深，他把中医都视为迷信，对修炼的概念无法理解，只能认识我练功是锻炼身体。我一般修炼中身体出现宵夜状态都不让他知道，他若觉察会强制我去医院的。而此次我身体的确出现类似感冒的宵夜状态，宵夜这样的概念目前他无法理解，我只好用他能接受的常人认识说，你知道以前你给我测过血压从来不高的，这次因为天气忽冷忽热，我有点感冒症状，心跳快，血压自然就高些，过几天就没事了。我表面这样说，内心却在想，师父啊，我一定是有大漏，被邪恶钻空子了，我要好好向内找，请师父加持弟子，不容许邪恶作恶。问题出在哪里呢？就这事本身来看，我第一念是怕邪恶利用我丈夫迫害我。顺着这一思路，我首先发现了我有一颗怕被迫害的心。我一下想到这些年我退休住在数千里之外儿子工作的城市，并融入当地的正法修炼环境中，在一回内地得知这里近期各社区搞网络化管理，把靠领政府低保收入的老弱病残者都赶上街当监视人员，看见谁站一块说话都要蹭过来听听看看，心里不由得生出了好不容易这两年才摆脱了邪恶的重点监视，可不要又落入迫害了的心。我一下看到旧势力指着我说，好啊，你不是怕被邪党迫害回来，只想捡较安全的救人项目做吗？那就利用你身边的人来迫害你身体，甚至可以很轻易地要你的命。本来当天体检的人都被告知7天后来拿体检报告，我心里还松了口气，想到5天后我就回儿子那里去了，那时丈夫知道血压高，我也不怕了。谁知他第二天就去查结果，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丈夫让我娘家的人都知道了我血压高的事。我的一个妹妹是2000年以后走入大法修炼的，我本想通过她让娘家的人不要助长我丈夫的不安情绪，谁知她在电话里大声呵斥我，你就是怕你丈夫，这事就是针对你怕他的心来的，我不会帮你做什么，这事与任何人的关系都没有。放下电话，我心里翻腾得厉害，埋怨妹妹，你明明知道这些年我在加大力度修去对丈夫的怕心，我在深挖对丈夫的怕心时，你还曾说过，姐姐，其实你是不怕你丈夫的，2000年邪恶疯狂打压法轮功时，你走向了天安门，得知你被抓， 我们一大家族的人都惊呆了，都知道你从小就胆小怕人，结婚后对强势的丈夫百依百顺，却敢违抗他的意志，独自跑到北京上访。回来后，在他和各方面的压力下，不屈不挠，不写保证，不认错，你兼修大法，后来又因散发真相资料被抓，完全不顾他的名利地位。当时他是单位的上层领导，在专业上又是国内外有名的专家学者，承担着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你想，你怕他，你会做出这一切吗？正是因为妹妹的这番话，使我分清楚了我的真我是不怕丈夫的，是我的后天观念在怕他那套实证科学、无神论、强词夺理的歪理邪说，认为常人都认可他那套而不认可我，从而在他的说辞下我会气短，堂堂正正不起来。找出根源后，我开始重视归正自己，从思想中把大法高于一切的位置摆正。在这一实修的过程中，他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下能理解支持我修大法了。而这次妹妹在电话中的呵斥使我难以接受，但冷静下来一想，修炼人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心里翻腾，正是触动到你最怕的那颗心了，那么就好好想想她说的话吧。这一想不打紧，你怕丈夫强制送你去医院，这不是明摆着怕他吗？妹妹说的没错呀，自结婚以来，时间和思想都陷入丈夫的全部掌管之中，那时每天会面临他各种意想不到的疑问。今天买菜为什么多用了10分钟？你到哪里去了？饭桌上为什么有支笔？你在写什么？你手背上有道抓痕，谁给你弄的？你在想啥？魂不守舍的。等等，在别人眼里很正常的事，在他的疑问与追问下，往往就演变成了天大的问题。结婚初期，他常常因为这些问题而情绪失控，惊扰四邻，谁劝他都劝不住。他自身也被这些问题伤害得很严重，他会胃痛、抽搐，严重时还曾身体痉挛，痛苦得不行。渐渐的，为求得安宁，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切，没有了任何社会交往和私人空间。就是这样，还得每天揣摩着他的心思度日，应对他突如其来的疑问，做任何事都在想他会怎么问，要怎么回答才合他的心思，不会造成麻烦，已形成现在心理学上说的强迫症了。想想结婚几十年，这些东西在骨子里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尽管修炼中在加大力度修去对丈夫的怕心，可还有漏掉的习惯性思维，自己一直在认可他而不自觉，多险呢。我立刻给妹妹发了个短信，谢谢你。一会儿妹妹就打了个电话来，这次口气完全变了，她说，姐，相信你一定能做好。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力量，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谢谢，谢谢妹妹。在磨难中是多么需要同修的理解、鼓励和支持呀。那一刻我对突破磨难充满信心，因为我在向内找，不断地在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一切磨难不都是为了暴露你隐藏很深的执着吗？尽管旧势力是想往下拖你，但当你走正修炼的路，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并揪出来修掉它时，谁要加害你，师父都不容许。我静下心来清理并归正自己，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法轮大法徒，是助师正法，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我只走我师父安排的路，不允许其他任何生命以任何借口来管我，更不允许常人，特别是我丈夫来管我。常人是没有能力的，只有我管他，我要管住他及这件事中涉及的一切人，包括医生。 都不做对大法犯罪、迫害大法弟子的事，绝不能因为我自身修炼有漏而害了众生。我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请师父替弟子做主。我加大力度发正念，清理空间场中的邪恶因素、虫子、卑微的烂东西。此后几天，我丈夫真的被我的正念抑制住了。向来做事较真，遇到问题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的他，天天定时给我测血压。面对他仔细记录下来那堆高得离谱的数据，他破天荒地不去纠结，而是按照我传递给他的思路，待感冒周期过了就好的想法，关心我感冒是第几天了。来自另外空间的邪恶力量也不是善罢甘休的。就在我临走的前一天，我丈夫突然提出让我到医院去确诊，听取医生的意见。丈夫把我带到一位女医生诊室里，那女医生给我一量血压，吓了一跳，说这么高的血压呀。当即严肃地对丈夫说，必须马上住院检查治疗。得知我第二天要乘飞机走，她说这么高的血压乘飞机有生命危险，绝对不行，必须把机票退了。从诊室出来，丈夫的心被揪紧了，说明天不走了，应该听专业医生的话诊治。我宽慰他说，儿子那边不是有一个著名的大医院吗？那边的水平高，明天我一定要走的。由于去医院之前，我专门针对此事发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念，过程中不断解体灭尽压向我的层层黑色物质，想必在另外空间场中，这是一场正邪大战。最后由于时间不够，没能完全清除干净，但整个空间场已大体清亮了。我相信邪恶的迫害不会得逞的。晚饭时，丈夫说，你离开医院后，我又去找了个男医生看你的体检报告，直觉告诉我这个男医生对女医生的说法会嗤之以鼻。男医生会赞同感冒期间心跳快、血压自然会高些的说法。果不其然，我丈夫说，我感冒血压也会比平时高。我丈夫是高血压患者，他平时天天都在量血压。我按原计划顺利乘飞机到儿子工作的南方城市。晚上丈夫打电话问我测血压的数据，临行前他给我买了两个电子血压计，一个腕式的，一个臂式的。我如实告诉他，这里艳阳高照，身体很舒服，测出高压149，低压96，心跳89。他听了大大松口气。第二天我乘公交车，车上冷气开得很足，我心里开始打鼓，这么冷会不会受凉加重宵夜，使血压又升高呀。马上我发现这一念不正，抓住这一念深挖，我一下发现了这一次磨难中我还有最大的遗漏没揪出来，就是我怕冷的问题。20岁时，我因为治疗痛经误吃了大量破气破血的中药，导致血流不止，身体完全垮掉。自此胃寒胃冷，夏天不敢喝凉开水，一吹风就感冒，一咳嗽3-5个月都好不了。单薄的身体一年四季全靠中药中大量的附片来强撑。修大法后，这些状况都不存在了，但比别人还是穿得多，怕冷一些。每受凉，时不时就会出现常人认为的感冒症状。作为修炼人，我把它当作宵夜，不管它，自然就好了。这种状况一年比一年少，也不影响我做三件事，我就理所当然的把这当作是分在各个层次中为提高心性而设的关难，是自己的业力，就随其自然存在了。可此时我一下惊觉，我滋养了多么大的一个人心呀。我从来没有去否定过他，清除过他，以致他这次暴露了出来，一下让你血压超高，心跳超快。喜幸在这种情况下，我没像家人提醒的那样去感受头晕，去休息等等。 我每天照常学法练功，外出救人，买菜做饭，走路生风，在不断向内找修自己中，师父也呵护我，使邪魔无法钻空子加重迫害。我不能纵容自己怕冷这一念了。在公交车冷气的侵袭下，我发出强大的一念，我是光焰无际的金刚中的金刚，令一切寒魔烂鬼化为灰烬。我反复诵念，直至下车。晚上再测血压，高压127，低压83，心跳78，完全正常了。丈夫在电话中告诉我，你娘家的人说你是不是在骗人，没说实话，但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我感慨地对丈夫说，这事还真的谢谢你，你没听信医生的话，强制我住院打针吃药降血压。我本来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样一弄，没病都被整出病来，好好的身体反而整垮了。还要谢谢你的是，你说我一回内地就怕这里的阴冷潮湿，说我有怕冷的心理问题，我从来都不承认。这次我真的深刻地认识到，我就是有这个问题，正是怕冷的心理问题导致了这次这么严重的表现。我一定要重视改变自己，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多年都细心地关心照顾我，真的太感谢了。电话那头，丈夫的心被突如其来的感动冲击了，好一会儿他才说，几十年来没听见你说过这样的话，这样诚心地说。是呀，向来我都反感他把我管得喘不过气，他说我什么我都认为他在向我施加压力。这次我改变了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试着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体会到了他那颗非常在意我、关心我的心，由此而真诚地向他表达感谢。我这一善意的表达直击他的内心，我一下体会到了师父说的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见新加坡法会讲法，明白为什么修出大善之心才能更好的救人了。过不去病业关的同修，也许察觉不出在骨子里已经形成的种种思维习惯，导致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此时一定要抓住那些撞击的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思思念念，那就是自己的问题所在，向内找，深挖背后的原因，就会揪出存在的问题。个人层次所见，有所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销售业绩是怎样来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9年7月22号下午，国内所有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开始污蔑法轮大法时，我知道中共历来就是靠搞政治运动来维系他的政权，被中共打压和迫害的往往都是好的。在充斥着谎言、暴力、血腥的高压恐怖气氛中，我感到《转法轮》一书是如此的珍贵。我一气呵成看完《转法轮》，被书中高深的法理所折服，更明白了人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我正式走入了修炼，在工作和生活中始终秉承真善忍的原则为人处事。师父说，德乃生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重德。见精进要旨，富而有德。作为修炼人，我知道人生中的财富和享乐都是用德换来的。在周围人眼中，我属于老实厚道型的，大学的专业属于理工科。我曾经在一个私企工作，由于做事踏实认真，不贪不占，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
老板很器重我，就让我负责采购工作，而且我花多少钱，老板从来不过问，我只是告诉他一个数字就行。因为老板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平时的言行都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外出采购过程中，很多企业都提出给我回扣，我一概谢绝，从不接受任何礼物，得到了周围人的尊重和认可。去年我来到一个电商那里负责销售，在电子商务时代，网络销售风靡全球，但是在中国大陆，由于诚信的缺失，网络销售也被蒙上了阴影，假货充斥网络，同行之间的不当竞争，售后服务难以保障。尤其近两年中国大陆经济下滑，很多电商的销售都遇到瓶颈，电商的海洋里淹没了无数的商家。第一次接触网络销售，我没有看网上介绍的网络销售宝典之类的书籍，就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结果创造了超乎想象的销售业绩，将老板的库存销售一空，由于后续货源无法跟上，损失了很多订单，有的客户不买其他家的货，就是等我的货，有的最多等了20多天，实在没有货了才买其他家的。也许您会奇怪，法轮大法的法理怎么能指导我如何销售呢？法轮大法的法理博大精深，法理更深的内涵是指导修炼者在不同层次中修炼的理，但是法理中也包含了修炼者如何在社会中生活工作的理。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的修炼法门，要求修炼者按照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指导自己的言行，但是我们这个法门不像佛教、道教等在寺院、道观或者深山老林中修炼，我们就是在世俗中修行，在工作中、生活中、家庭中扎扎实实要求心性的提高，从做好人做起，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在销售工作中，我是具体怎样做的呢？一，做到真实诚信。刷单是网络商家常用或者说必用的手段，就是店家付款请人假扮顾客购买产品，提高网站排名和销量，并获取好评的方式。我严令禁止这种虚假的销售行为，就是依靠诚信经营，提升服务质量，在赢得良好的口碑情况下，不断吸引消费者的关注。我的很多订单都是顾客帮助我推广完成的。有一位顾客在购买产品几个月后，突然找到我说对产品不满意要退货。按照网络销售规定，顾客收到货物超过7天就失去退货资格，即使顾客投诉也不能支持他的退货要求。但是我觉得如果产品放在顾客家里没有任何用处就是垃圾，放到我的网店里却可以物尽其用地销售出去，这是对产品本身价值的尊重，同时也帮助顾客解决了他的困难，于是我同意了顾客的退货要求。每次有顾客提出退货退款的要求，我从来都是在没有收到货物的情况下就直接将钱款打回给顾客。有的顾客说，在诚信缺失的时代你就这么信任我吗？我坦诚地告诉顾客，我信任你，人和人之间需要信任和理解。有的顾客需要提供发票，我都据实打印发票，从不弄虚作假或虚开发票。有一次我给一个顾客的发票打错了3分钱，当时发票已经随货物快递出去了，我及时通知顾客发票有误，已经作废，同时又寄出一张正确数额的发票给他。二，用心对待每一位顾客，把生意当成事业去对待。在一切向前看的今天，人们往往一切以钱为中心。我在销售过程中尊重每一位顾客，无论其是否购买产品，无论其是否给好评，我都用心对待他们。在售后服务方面，我更是用心去做。有很多商家赚点是点，不讲信誉和品质，我采取跟踪服务，顾客提出任何疑问我都及时解答。在销售过程中，差评是店家头疼的问题，为了消除一个差评，往往店家会反复骚扰顾客修改差评，甚至花钱消灾。我收到差评后会主动和客户联系，了解客户的不满意之处， 不要求对方修改差评，即使在差评的情况下，我仍然尽力给客户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三，设身处地地为顾客考虑问题。师父说，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见转法轮。商家卖货都是希望对方买的越多越好，换位思考，消费者都希望买到价格实惠的商品，而且希望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有时我的产品是几个一组销售的，有的消费者买不同类型的几个组合时，一旦出现重复浪费现象，我都会及时提醒对方，我会算出最有利于消费者的购买组合。有的消费者说我人太实在了。四，走正路，不随波逐流。回扣这个名词不陌生，上文中提到了我做采购不收回扣，但是现在角色变了，做销售了，到底是否给回扣呢？现今社会道德下滑，人们已经把损害德行的事当成是正当的，各个行业都要回扣。过去我所在的这家电商对大宗商品采购时都给回扣，认为这样做才符合现实，不给回扣就做不成生意。师父说，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见转法轮。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见转法轮。人间就是大染缸，要从这里脱颖而出，不被浊世污染，就要坚守原则和操守。我规定不允许给任何客户回扣，有时夜间值班的同事偷偷答应给客户回扣，我第二天上班后都会和客户沟通取消。邪不压正，只要我们足够正，不正的只能被正的改变，修炼人不能随波逐流。结果我在不给回扣的情况下，提出要回扣的订单一个都没有丢失，反而顾客都很敬佩我。五，善待同行，不搞恶意竞争。同行的恶意竞争也是网络电商头疼的问题之一，但是真善忍的法理告诉我如何对待同行。一次，一位顾客需要购买的产品我的店里没有，我就告诉他在哪个店里可以买到需要的产品，我也主动和那位同行联系，把顾客的需求告诉他，帮助他促成这笔生意。那位同行特别感动，我们聊得很好，后来我们相互介绍客户，相处得很融洽，避免了价格恶意竞争、差评等各种损人不利己的竞争方式。在良好的口碑宣传中，我的销售业绩呈爆炸式增长。我也不完全采用文字进行沟通，我在处理问题时尽量给对方打电话直接沟通处理，效果很好。我也从不采用亲等语言文字和图片，就是用正统的语言礼貌的交流。在一点一滴践行真善忍的法理过程中，我的店铺口碑越来越好，成了实实在在的金牌卖家，销售业绩呈突破性的增长。刚开始老板说我讲的那些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无法立足，现在老板和周围的同事都认可了我在法轮大法法理中体悟到的销售经营理念。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被迫害持续了17年了，但是却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真善忍的法理能驱散人们心中的迷雾，解开人们心中的迷茫，帮人们找回生命的正路。真心希望看到此文的人们也能从中获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安逸胜毒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6月20日。师父说，可是在神来看，人的过分安逸和舒服并不是好事，会增加业力，积攒业力，消不掉业，最后下地狱，甚至于生命被销毁。过去你们西方的人也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老人们也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说吃一点苦没有关系， 不是坏事，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锻炼是件好事，都懂这些。选自欧洲法会讲法。师父说，你就是要好过一点，那是修炼吗？那能修炼吗？到今天这个观念还不能转过来，我这个当师父的都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走向圆满。求安逸那就求安逸吧，作为一个常人求安逸，师父什么话都不说，因为常人想求安逸也不能说人错，因为人他就是在这样的追求中生活。目前人类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现在常人的事师父不想说什么，但是作为修炼的人，你们就不能这样认识问题。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宇宙正法已近尾声，师父一次次讲法启悟我们的正念，让我们能够精进，兑现誓约。安逸会使人丧失精进的意志，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一点点地把大法弟子拖下去，使人麻木放松懈怠，当发现时已经滑下去很远了。所以对于安逸要防微杜渐。很多同修因常年放任自己掉了层次，并堆积了大量的业力，甚至会拖走人皮。安逸是下滑的开始，不但会增长业力，堆积多了还会遭到迫害，甚至会使人邪悟，前途尽毁。很多同修把讲真相当成了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多少年来风雨无阻地坚持着。一天下着大雨，老年同修准备出去讲真相，这时他儿子说，下雨了就别出去讲了。可是老同修说，难道下雨了你就不用上班了吗？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同修一室的住房没有厅，丈夫整天看电视，为了学法背法，同修在厨房的过道上垫个垫子，把厨房灯泡用一个方纸盒罩上，在边上挖个洞当做台灯，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背了15遍转法轮。这时75岁的他来例假了，他利用早市接孩子探亲访友等机会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资料。还有一同修多年用凉水洗头，出去发资料就只带一个凉馒头，就这一瓶在家里灌的自来水，水冻成冰块了就用手雾化，勉强喝上几口。多年来家里只有咸菜吃，几乎不炒菜，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正实法救人上，这是怎样的胸襟与威德。我们很多同修真的该问问自己，我们还能否像当初正实法时那么不畏艰险，敢于担当？假如自己也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能否像文中所说的两位同修那样，持之以恒的十几年如一日的不怕吃苦，修炼如初吗？回答是否定的。这也许是几千万大法弟子掉下来的原因之一。几乎每个被迫害的弟子空间场中都有安逸的成分，尤其是在迫害中离世的同修。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看淡物欲名利，屡遭艰难，却能始终不改其志，修养自身，提高道德标准，追求真理大道。但如今这种高贵品质却在物欲横流中渐渐地消失了。那些古人圣贤君子方能做到安贫乐道，而我们有些有着深厚根基的大法弟子却在追求物质享受，追求舒适生活，追求品味，讲格调，喜欢高消费，穿名牌，想美味，怕吃苦，讲享受，已经离道甚远而不自知。我看见有的大法弟子花大量时间旅游、购物、装修，追求舒服，不参加晨练，就算勉强练完功还得睡个回笼觉。看见旧势力在给他主元神扇扇子，给他的主元神吃药丸，到现在还在执着美味，还美其名曰符合常人状态，喊着对吃肉没执着，吃不吃都行，可是嘴里说的都是哪里的羊肉好吃不膻，哪里的鱼味道好。殊不知那些精进的大法弟子出去救人都带着馒头咸菜，为的是节省时间。我在资料点里为节省时间和节约资金多做资料，我就吃白水挂面，搁点辣椒酱，有时米饭咸菜。当然家里有常人不能效仿，当这一切都结束时会有末日审判。我看见每个大法弟子都 都跪在师尊的面前，复述你在正法中有没有尽心尽力，有没有全力以赴勇猛精进，有没有欺骗师尊，有没有以法为重兑现誓约。到那时不要因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而后悔。我看见有的同修追求安逸，有层空间的身体已经在地狱里等待销毁，就这么严肃。很多同修嘴上喊着否定旧势力，嘴上说我是师父的弟子，不要其他安排，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行为上却在符合旧势力，你让师父怎么给你做主？让我们谨记师尊的教诲，别让师父再为我们费心，让我们共同精进，修去一切人心执着，尤其是安逸心，一定要持之以恒，付诸于行动，才能彻底修去它，最后才能达到圆满的标准，返回天国。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6月20日的文章，神什么时候会帮我们？学习师尊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的一点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在这么多年的正法修炼过程中，我想大家都听说过或亲眼见过不少大法弟子身上出现的神迹。我这里讲的不是身体上祛病健身的神迹，因为这一点是每个真修大法弟子都得到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经历了师父为我们净化身体，只不过有的人明显，比如身患绝症得到康复，有的人不明显，因为修炼时身体还没表现出来病症，但其实师父都给我们做了。我这里想探讨的是在正法修炼中能力上的神迹，比如拿锄头的老农最后会熟练地操作电脑，大字不识的老人最后能阅读师父的讲法。因为这种神迹是有些人得到而有些人没有得到的。为什么呢？师父不是讲过修炼不分先后，不管在座的是新学员还是老学员，作为修炼来讲都是一视同仁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以前我的认识是缘分不同以及修炼者的心的纯净度不同，所以在某些能力上有的能得到神的帮助，有的就不能。最近在学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时，我又悟到了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修炼人本人有没有做到100%的用心努力。师父在讲法中谈到推广神运时说，如果你这个地区就一个人，神会帮你把它做成，如果这个地区有其他人而不动手，那神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你必须得去叫大家都去做。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理解，一个地区还没有做到有空的学员都出来做神运，神就不会帮，因为你们自己还有多余人手呢，就想依靠神的帮助，这是不允许的。就我们修炼人个人来讲也一样，你想做成一件超长的事情，你自己还没做到100%的用心和努力呢，就想让神来帮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你自己真的已经尽力了，还是不行，这个时候神就会出手了，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证实法、救人。就像愚公移山的故事，那两座山其实最后是神移走的，但是前提是愚公已经尽了全力并有十足的决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自己能力有限只能做到这儿了，或者抱怨环境不好其他人不配合，其实都是自己还没有用到足够的心，还没有尽到足够的力，否则都会有神迹出现的。师父多次讲过，天上有无数的神在紧紧地盯着我们的一切，我们做到位了，正神就会帮，旧势力也不敢捣乱。自己用心不够做不到位的时候，正神不能出手，而旧势力还会借口我们自己没做好糊弄事而趁机捣乱的。而且我们都知道最根本上师父在把握一切，师父的法身也时时刻刻在我们身旁，只要我们做事在法上又真的用心努力够了，师父也一定会帮的。师父告诉我们，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 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转法轮。根据我的观察，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做事很严谨，事情不管大小都会认真对待，用心去做。但是中国大陆人恰恰相反，很能糊弄事，做事情就想短平快。大陆同修在没完全修掉党文化之前，也多多少少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作为大陆同修，真的需要多努力改变自己的这种思路和习惯了。师父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一点体悟与同修分享，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